各位听众，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由作家出版社出版、姚小刚撰写的长篇小说《幸福炮兵》，由贺彩为您演播。本节目由全民阅读荣誉出品。本节目由穿山甲集团、河南新旺涂料、河南瑶宫酒业、北京六大茶山联合冠名播出。第98回，书接上回。平在火化前还要尸检，我不想让平再受伤害。公安说这起案子是刑事案件，必须这样。检查结果让人大吃一惊，平竟然还是处女。我知道这一消息后心情非常复杂，我有些欣喜平没有与风在一起，平干净的身体还是我的。这一闪念让我感觉我灵魂的自私、肮脏和贪婪。人都死了，你还想着你自己。我后悔那天没有进入平的身体。要知道这样，那天别说打雷，就是地球要毁灭，人都要死绝，也要给平一次做女人的感受。不然平来世一回白来了，平成了一堆白灰。直到我一捧一捧的把平装进红布，放进骨灰盒，我才觉得真的再也见不到平了。平真的死了，死不是睡着了，是消失，就像胭脂村人说的，没了。把这个小盒子抱在怀里，我的泪止不住的落了下来，像雨滴吧嗒吧嗒的打在平的骨灰盒上。我突然对生命有了一种从未有过的伤感。相对于平，相对于逝者，我们活着就是一种奢侈。什么情啊、仇啊、什么名啊、利啊，活着的人争什么？想想你的命能有多长，说不定今天、明天、今年、明年，有啥争头？你抱着骨灰盒坐火车不成？教导员的夫人对我说着，她劝我把平的骨灰放在连队，等风带回去，说人家才是夫妻。我摇了摇头，风在拘留所，啥时能出来还不一定。他身上背了两条人命，这是个大案子，我无论说什么也要把平送回陕西老家。教导员的夫人说，人死不能复生，你能替风料理他妻子的后事已经很仗义了，别那么伤心，身体要紧。我说谢谢，我没事。我回到宿舍，想想教导员夫人说的也有道理，火车上抱着个骨灰盒确实不好看。我想了想，把平的骨灰盒打开，取出红包包，然后脱下军装，换上便装，把红包包系到胸前，外面披上军大衣。平的骨灰贴在我的胸前，我感觉到了平的心跳和心烧骨灰的热度。平像一个玩累的孩子，静静地睡在我的怀里。凭那双玻璃球一样亮晶晶的眼睛会随时睁开，他会问我到哪儿了。我对平说，咱回家，我带你去看大洋玩，去摘蒲公英，去捉萤火虫，去捉知了，去盖麻雀，我还要吃你送我的冰糖点心。平，咱回家，回陕西，回关中，回胭脂村，回月亮河，从东北回陕西， 要坐40多个小时的火车。上车的时候，教导员夫人跑来塞给我一包鸡蛋，战友给我拿了瓶酒。我向教导员夫人、向送行的战友低头致敬许久。谢了大姐，谢了我的战友。火车奔驰在东北雪原上，几年前我坐着火车去当兵时，仿佛就在昨天一样。那时我一门心思就是当兵，当上军官，然后娶萍回家，我从小就喜欢的姑娘。萍成了我人生的一切奋斗的目标。我当兵考军校当军官，可是如今我和萍阴阳两隔，我竟然抱着萍的骨灰回家。老天爷，你咋这样安排人的命运呢？你就不能顺着人的意愿，让我们成婚成姻，相爱有果？你咋这样狠心地把我们分开，分到天上地下，分成生死两离？我怨谁恨谁，怨老天眼睁睁让有情人天地两隔，怨风不仗义，恨萍的娘当年对我太冷漠，恨自己没勇气去爱自己喜欢的姑娘。我想着想着进入了梦乡，我梦见了萍，我们在看羊下羊玩，萍拿着一把草给老母羊喂，老母羊却把萍给顶倒了。我扶起萍要打老母羊，萍爬起来笑了，说老母羊和他玩呢，看生没生下来。萍拍着我的手，我一看那老母羊下了，也凑到跟前，可是老母羊生出来的却是一只狼，这狼一生下来就张着血盆大口扑向了萍。萍大叫着扑向我，我拉着萍就跑，狼在后面追。我们跑呀跑，突然我们一下子跌入了一个山洞里，我们向下跌着，我想抓住洞边的东西却怎么也抓不住。狼张着大嘴向我们咬来，我大喊一声甩手向狼打去。你干啥呀打人呢？我身子被人一撞梦醒了，我感到浑身冒了冷汗，也庆幸刚才一切都是梦。一个胖子冲我嚷嚷，你发啥愣呢？你打着我了。对不起对不起，我一起身道歉，不料大衣敞开了怀，胸前红色的骨灰包露了出来。你这是啥呀？胖子厉声地问。我连忙把红包包往怀里掖。这是啥呀？胖子一个劲儿地追问，还要伸手来拉我的大衣。我裹紧了大衣。啊，这是花籽儿。胖子看了看说，花籽儿？我咋看着像骨灰包呢？胖子的话引起了大家的骚动。啥骨灰？哎呦，这哪成啊，这可多不吉利啊，这是人坐的火车，哪能拉屎人呢？胖子这回手伸了过来，你打开我看看，看看是不是花籽啊，要不是你看我不给你扔喽。我看了看胖子，这小子一身的虚肉，凭我在军校练了4年的格斗拳术，我不出3招就能把他制服。我瞪了胖子一眼，准备好了招，你手再向我伸一下就别怪我不客气。这胖子哪儿知道这里有招，可能看我猴一样的瘦，以为我不是他的个儿。我伸过去了你还能把我咋的？胖子说着，胖乎乎的一双脏手向我的衣领抓来。我瞅准了，用一个标准的擒拿动作，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，把胖子的中指压在了掌下。呀呀呀呀，疼疼疼疼。胖子呲牙咧嘴的大叫起来，他想反击，无奈手指反压着，一用劲儿就疼。
咦，
他是个当兵的。这时列车员带着乘警过来了，我放开了手。咋回事？
哎呦，他睡着了还打人，醒了也打人呢。
打人？你为啥打人？
他坏了又一个红包包。
旁边有人插话。
对呀，这里面可能装的是骨灰。
胖子指着我的胸前说着。走，你跟我来。乘警冲我说着。我来到列车员宿营车厢里，掏出了军官证。乘警笑了，说我一眼就看出你是个当兵的。他说他也当过兵，复员当的乘警。乘警的话一下子把我们拉近了。你咋动手打人了？我说没打，哪能真打，我只是制止了一下。乘警说他看那小子就欠揍。我笑了，说你可是乘警。他说哈哈，我这话呀只是对一个战友说。乘警没问我怀里红包的事，这让我很感激。这小子很机灵，他让我坐着等一下，他跑去找列车长，不一会儿回来告诉我说卧铺真的没了，不过他让我享受了一下比卧铺更好的待遇，让我住宿营车厢乘警的铺。
哎呦，那多不好意思。
那你住哪儿？乘警笑了，指了指头一个铺说，我住这个列车员的，他是我对象。我冲乘警笑了笑。乘警说，快去把你的行李拿来。
成嘞。
安顿下来，我从行李中拿出战友送的酒，又拿出教导员夫人送的鸡蛋。乘警从餐车弄了盘花生，我打开了酒递给乘警，
兄弟，我敬你一杯。
乘警推了推，他说他执勤不能沾酒。我说这酒你得喝，你当兵执勤就没有偷偷的喝过酒？我这一问，乘警笑了，他抓过酒瓶四下看了看，喝了一口，
意思一下就行了，我一见当兵的就亲切。
嘿，那你这兵还没当够啊。啊，乘警笑了，只当了3年就复员了，不像你当上了军官不用复员了。我们喝了一会儿，乘警突然眼睛盯着我的胸前轻声地问，你的怀里抱的真是骨灰，是烈士的还是战友的？我一听这话，刚刚被酒泡得有点轻松的心又悲伤起来。你要是不愿意说，就算我没问。乘警一看我这样，连忙解释说。我摇了摇头说，没事儿，这真是花子儿。